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启示录第六章七八两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七第八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啊，或翻译说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我把启示录第六章七八两节再读一遍。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解释启示录七八两节啊，这里提到瘟疫将取走四分之一人口的性命。到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足够的抗生素或者青霉素等等的药物来阻止疾病的蔓延，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名字叫做死啊，注意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骑士的名字叫做死，死亡我们当知道就是战争的意思，肉身的死亡比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的多啊！人为什么会死亡，肉身的死亡复杂，很复杂，因为人不单单只是有肉身而已，死亡也不是单单就是说肉体的活动啊停止了，当死亡临到的时候，按照圣经的教导，世上的人他的灵魂要归到阴间，这是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听众朋友翻到罗马书五章十四节也提到啊关于死的问题。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罪过的人，也是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好，把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再念一遍，让听众朋友可以啊有印象深刻。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罪过的，也是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注意这些经文啊，要做了解释。我们读启示录六章八节下半说：“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在英文，阴府这两个字也可以翻译成阴间，阴府就是阴间的意思。也像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说到关于财主和拉撒路这两个人的事情的时候啊，怎么说呢？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说：“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这里我们看见用这个阴间这两个字，就是讲到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世上的人肉身死亡之后，虽然他肉身埋在坟墓里面，或者他的灵魂他去哪里呢？也就是说肉体死亡之后，世上人的灵魂要归到阴间去。主耶稣提到的阴间啊，在这里是指这个意思。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又把死亡跟以及将关于罪的问题，死亡跟罪 就是来用另外一种比喻啊，用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可以了解的这种死亡跟阴间怎么做啊说明呢？目的是要强调死亡跟罪的关系。死亡跟罪的关系是什么呢？罪和死同时进到这个世界里面。那么为什么有死亡？死亡乃是罪的结果。从亚当到摩西这段期间，虽然那些人没有犯亚当所犯的那个罪，但是他们仍然会有死亡。那他们的过犯好像看起来也没有触犯十条诫命，因为那时候根本还没有颁布十条诫命。可是当时的人一旦犯了罪，必定要死亡，因为亚当的罪使人类也等于也犯了罪了，由亚当所犯的罪，因为他们和亚当是一样的，所以他们都要面对死亡，就会有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在大洪水的期间，包括那些新生的婴儿，当然也一样要死亡。那么死亡的意义是什么？死亡到底是什么？注意下面有三个层面让我们可以了解。当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人就死了，没有想太多，只考虑到关于死亡，就是以为肉体死的。按照圣经，死亡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讲肉体的死亡，就讲人的身体的死亡，因为亚当犯罪了，因为亚当的罪，死亡就临到人类，人人都有一死，肉体的死。第二，这个死亡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灵的死，就是灵在灵里，它灵是死的，就是说因为人悖逆神，离弃神，所以他的灵是死的。我们从亚当那里就传承了这个死的这种特性本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承传了亚当的这个罪性，那么所以我们也不认识神是谁，也不渴慕神啊。这是第二，灵的死亡。第三还有讲永死，就是永远的死亡，那么就是未来这个人死了，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是永远与神隔绝，除非那个人已经听福音以后悔改相信了，蒙恩得救了，否则他们就无法避免启示录20章14节所提到的第二次的死，那是讲到永远的死亡，永死。所以启示录20章14节啊，提到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记载在启示录20章14节所提到第二次的死。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神曾经对他们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我们看见亚当已经吃了神叫他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但是他吃了果子以后啊，但是他没有马上死，亚当还活了900多年。所以在神的眼中，亚当的灵已经死了，但是他的身体还没有死，他还继续活了900多年。那么这个灵的死代表什么呢？就是亚当他开始不敢面对神，他躲避神，逃避神，他心里面不渴望与神相交，就表示说他灵是死的。那么后来亚当最后肉体也死了，于是死亡就进到人类的生命当中。那么死亡会临到每一个人啊，虽然现在啊医学发达，科技进步啊，好像人的寿命比以前长，比较长寿，但是人的长寿并不代表他变得更好的人，因为人看来还是越来越堕落啊，越来越坏。虽然科技进步了，人类寿命也长了，可以延长的，但是这一节经文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很清楚的指出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因为亚当是预表着基督，亚当他必须要因为犯罪了，必须要为这个死亡他自己要负责任。因为神本来创造亚当夏娃，创造人类的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包括要人死亡，并没有包括死亡，神所创造人类的本意啊，叫人可以活下去，没有死亡的意思。那么死亡是当亚当违背了神的诫命，违背了神所吩咐的，所以他就所受的刑罚，所以才有死亡。所以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因为亚当犯了罪，也使我们人类啊，我们是亚当的子孙， 也是他的罪过过犯，也成了我们的过犯，所以他的死亡也成了我们人就会死，人人都会死。那么感谢神啊，耶稣基督却是新造之人的一个始祖，因为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人，基督他是永生，所以耶稣基督代表一个新造之人的开始始祖。当我们信耶稣，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新生命，只有耶稣基督能赐下新的生命给我们。因为凡是今天悔改信主了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他们地上的生命，他已经给他们这个属地的人这个已经有了新生命的，并且也是给他们信主的人有永恒的一个福分啊，这个太好了。那么曾经有位圣经学者说，讲了代代传宗接代的事情，血脉相传的事情，但是灵啊，人既然那个灵已经死了，死亡的这个死亡就进到人类的生命当中，那么相对的肉身的死亡，那么是来自亚当肉身的死亡，因为亚当死了，所以我们肉体要死亡，那么所以每个人的肉体都要有一天死亡，只因为人人都承传了我们的始祖亚当所犯的罪。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因为我们要说启示录讲到大灾难的时期，大灾难期间，那么我们知道尤其在大灾难期间，死亡就是会临到很多很多人会死亡，在大灾难时期死亡会临到众人。根据马太福音24章22节，主耶稣说到，这是关于跟大灾难有关系的，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必减少的。这是马太福音24章22节，主耶稣形容这样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的。现在我们先也跳到启示录20章14节怎么说啊？这是对这个死亡我们更多的了解。启示录20章14节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注意这个经文很重要，我们先谈到死亡。启示录20章14节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当末后的白色大宝座受审判的时候，死亡就会经过末后大白色前受审判之后，那么死亡在那个时候会彻底的被消灭了。审判之后，大宝座不是嘛，就死亡就彻底被消灭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这样说啊，这个经文很重要，可以把它记起来。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说，紧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那么在启示录21章4节也这样说，跟死亡都有关系啊，这个很感动人的一个经文。启示录21章4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听众朋友，这是何等大的对基督徒的应许，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然后现在我们回到我们所查考的启示录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读启示录6章8节的下半。启示录6章8节下半说，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注意，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这节经文，启示录6章8节说，那么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西结已经预言过这个事情会发生。以西结书14章21节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这是以西结14章21节所说的。那么我们读到启示录6章8节的灰马，就是象征着瘟疫和严重的传染病，那个时候将会横扫世间， 这好像就是未来，说到未来的生化战争一样的危险。曾经有一位细菌学的学者，他这样说，一颗原子弹可以摧毁一个大城市大部分的人口，可是未来的生化战争一周之内轻而易举的可以消灭所有的人类，所以未来很恐怖。当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已经看过关于四个骑士，骑马的这个骑士出现，他们出现的次序非常符合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他所说的跟主耶稣所说的非常会合啊，很合也主耶稣所说的。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引用马太福音24章5到8节，这出现的四个骑士跟主耶稣他所说的模式很相似。马太福音24章5到8节啊，主耶稣他在橄榄山上讲道的时候他说过，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讲到的时候提到，就是讲到大灾难，大灾难迷惑末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主耶稣这里所说的只不过说到什么，就是末后大灾难的起头而已，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好，我们继续回到启示录第6章第9第10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注意启示录6章9、10节这个场面，注意这个场面，这个祭坛是在天上，显然的在天上这个祭坛就是主耶稣为世人献上宝血的一个祭坛。那么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基督的宝血已经在天上的祭坛上献上的，所以我要用希伯来书9章23、24节印证啊我的观点，可以从希伯来书第9章23、24节，这是我来念希伯来书9章23、24节，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形象，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希伯来书9章23、24节这个经文配合这个启示录6章90节啊，我们现在回到启示录6章9节，说到灵魂，这个灵魂是什么呢？就是是指旧约圣徒的灵魂。在我们现在引用路加福音11章50到51节啊，这个很重要的经文啊，听友把它记起来，路加福音11章50到51节啊，这跟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第9章8、9章有密切的关系。路加福音11章50、51节，耶稣说，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注意路加福音11章50、51节记载，主耶稣解释这个什么意思啊？他说，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人上。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包括了那些殉道的，包括那些在大灾难时期受害的。那么我们已经刚才已经看了，已经看到四分之一的人将会被消灭，这些人是依据旧约以及神的律法，他们这些受害的人，这殉道的人， 他们根据旧约的律法、神的律法提出公义的诉求。所以启示录六章第十一节怎么说呢？啊，我们现在要进到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注意这个第十一节是回答这个第九第十节，第十节这是十一节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到旧约殉道的圣徒，以及将来在大灾难时期殉道的，他们有一天啊，神为他们伸冤，他们一同复活，神为他们一定为他们啊伸冤啊。所以于是有白衣给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个时候啊，神一定为他们伸冤啊，让他们一同复活。那接下来我们看进到启示录第六章十二十三节，启示录六章十二十三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一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注意十二十三节是什么意思？那这显然是指到大灾难时期的下半段的，大灾难是刚开始，那么接下来现在下半段开始了啊，就是启示录十二十三六章十二十三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大灾难下半期开始了，神的震怒，看到神的震怒，我们看到神的震怒很严厉，已经在我们眼前了。在大灾难的开头，大灾难的结束，我们知道都会在大自然界当中会有巨大的变动，大自然界将会有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现在几个变化给听众朋友啊，接下来我们做解释。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大灾难开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以及大灾难的结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简单的说就可以做参考啊。大灾难的开始你可以参考约伯记第二章，会参也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节。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参考约伯记第三章、以赛亚书十三章，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等等。就是大灾难开始以及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地震越来越多。虽然我们今天也有地震，很多地震，但是现在还不算应验启示录啊所预言的。那么启示录所预言那个大地震在什么时候发生呢？那比现在的严重多了。启示录所说的地震是在大灾难时期将要发生的。在过去所发生的地震虽然也夺去了许多人性命，但是有一位啊圣经学者啊在他的著作里面啊这样说，那么他那个书名叫做蠢蠢欲动的地球，都讲到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这个圣经的学者说，过去四千年来啊，我们知道地震已经夺去了几千万人的性命，但是未来在末世地震的强度将比以前更大更大，令人更恐怖，会夺去更多更多人的性命。就是讲到未来大灾难时期很多人会丧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现在引用，注意启示录十六章十八节怎么说啊？我们都跳到后面去，就是讲了末世大灾难时期发生什么事情，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的这样厉害的地震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末后大灾难时期是何等的恐怖，看起来非常恐怖。现今的地震呢、啊，还算是什么，只是还不算啊。今天或者以前发生过地震呢、啊，还不算严重，还不能说启示录的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个只是一个小型的地震，跟未来的大地震、大灾难时期地震呢相比的话，不能比的。只显示说，圣经透过启示录告诉我们，未来在 大灾难时期，有大地震来到，所以我们应该就是知道启示录当中所说的任何的事情必然会应验。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也是关于大灾难的状况来的状况。启示录六章十四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所以听众朋友，所以你看到这些事情所启示录所说的一定会应验。启示录所说的预言啊，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会，这何等啊恐怖的啊一个地震，天摇地动的一个状况。这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重要的信息啊。所以在拿鸿书，先知拿鸿书还有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都有这样的描述，是关于天摇地动的大地震啊将会发生。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最后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今天地震发生的时候，会让你个人想到什么？欢迎你来信分享你个人，当你看见今天有地震的时候，让你心里面想了什么？欢迎你来信分享你个人的经历。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